亲爱的又灵山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刚才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神的道路》，这首诗歌当中有一段的歌词是这么说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每次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如这首诗歌中所说的。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说神如何带领我的前途，神如何带领我的一生，神如何带领我们来到纽西兰这块土地上来宣扬主的福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宣教的人生。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何谓宣教。在过去我们总认为宣教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传道人带着弟兄姐妹去宣教，我非常佩服他们，我认为他们好勇敢，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不接受外人进到中国去宣教，他们在中国好像做特务一样，要偷偷摸摸的，如果一不小心被抓到，这事情就麻烦了。那么何为宣教呢？其实宣教就是去传福音，宣教就是扩展神的国度，宣教就是传扬基督的救恩，宣教就是去劝人悔改归向基督，宣教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2:17-19，保罗在这边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边保罗特别说到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虽然保罗当时说到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远处的人是指的是那些外邦人，而近处的人指的是犹太人。那么保罗其实他的意思就要传福音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犹太人在内。所以宣教没有这个地域的观念，也没有远近之分。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宣教非一定要漂洋过海那才叫宣教，宣教非要到那些回教的国家，而且是不接受基督教的国家去传福音，那才叫宣教。其实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周遭的人，那也叫宣教。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6:15-18。这段圣经里面说到，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在这段的圣经当中特别提到万民，何为万民？万民指的是凡受造的，凡受造。英文圣经里面写的是 All creation， 是指的所有受造的人，也就是万民。所以宣教其实就是传福音，传给万民听，传给全世界各地的人去听。只要还没有信耶稣的，还不认识耶稣，还没受洗归到基督的，我们向他们传福音，那都叫宣教。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段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也要来求你，求你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定的计划，让我们走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走在我们宣教的道路上。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要如何踏上这条宣教的道路？第一，要知道神的拣选，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从小我父母就带领我们去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赛亚书49章1节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大学读的是中正理工学院，是一所属于军方的学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国防大学。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免费读书的，所以他们毕业以后必须为国家服务10年。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按照他们的专长，有分发到核电厂，有分发到捷运局，主要的是分发到陆海空三军的后勤单位，担任后勤的工作。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毕业以后被分发到空军，担任飞机的维修工作。我先是被分发到台中的一个飞机的修护厂工作1年，后来被调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担任政府官员的专机的维修工作。我从一个 修护飞机的修护军官，一直升到飞机品质管制室的主任，担任飞机品质检验的工作。在这段的时间，我非常的认真的工作。有一天，基地的副指挥官来找我说，你要不要到总统的座机上去工作，担任飞行的机械官，也就是 flight engineer。 但是担任这项工作必须要离开台北，而且将来不是服务十年满了就可以离开，必须要终身服役。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我跟丁丁师母正在交朋友，在中国人来说是在搞对象，这对我非常的重要。如果我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必须要离开台北，搞不好我就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婚姻。在再三的考虑之下，我选择了放弃这项的工作，继续的留在台北。1972年1月1号，我与丁丁师母走上了红地毯，正式结为夫妇。1979年的2月，我在空军服务十年期满，我就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到了一个民间的单位去工作，是一所造船厂。这所造船厂是由一个美国的一对夫妇所开的。当我第一天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老板娘，也就是老板的太太，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英文名字？我说没有。他说，我帮你取一个英文名字好不好？我说好的。他说，我就以后就叫你 Mark 好不好？我说好啊。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Mark 就是圣经当中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后来我信耶稣以后，我才从圣经上看到，原来上帝早就已经拣选我了，上帝要拣选我成为他的门徒。神的高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第二，要顺从神的引导。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些不如意的事是来自于神的引导。我和丁丁师母结婚以后，我们很认真的工作，为了要供应孩子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教育的费用，我每天要打两份的工，白天在工厂里面上班，晚上到夜校里面去教书。丁丁师母他在他哥哥开的一个航空货运公司里面去工作，担任航务经理的职分。我们两个人在那段时间里面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人永远是不满足的。我们虽然赚了很多钱，我们仍然觉得不够，我们还把我们多余的钱存在丁丁哥哥所开的公司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把钱存在他哥哥的公司里？因为他哥哥公司的利息要比银行的利息要高。 很快的，我们就变成了马太福音19章，耶稣所说的那位来耶稣跟前求永生的那位少年人。我们有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口袋里面还有银子。我们就如中国人所说的那位五子登科，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没有永生。在过去的日子，我的父母亲常常邀请我们说要去教会，但是在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教会呢？我们常常会去跟我父母亲推辞，说因为我工作太忙了。人算不如天算。当我们自以为得意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丁丁师母他哥哥所开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突然倒闭了。我们过去辛苦所赚的钱，如飞而去，转眼成空。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我们父母所说的话，我们进了教会，信了耶稣。我们进了教会以后，我们参加了教会的慕道班。有一年，台北市淹大水。那一天清早，我起床的时候，脚踏下去，突然发现水已经淹到我的脚踝。原来我们一个晚上是睡在水的当中。我赶快把丁丁师母跟两个孩子叫他们赶快起床，因为水还没有退，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我们就锁上门。那天刚好是主日，我们就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主日结束以后，我们回到家里，准备打扫房子，突然听到敲门的声音。当我们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原来是我们的慕道班的老师夏章建国师母跟夏仲坚牧师，他们拎着水桶说要来帮我们打扫房子。我当时想到，怎么有这么好的人？他们家自己不是也淹水吗？怎么会跑来帮我们打扫房子？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因着夏章建国师母长期的教导，让我们认识这位的神。当慕道班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受洗归入基督。丁丁师母他哥哥开的公司倒闭之后，按照丁丁师母的学经历，要另外找一家航空货运公司去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圣灵感动他，说你必须离开这个行业。如果你要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有一天你还会回到世界里去。为这事情，丁丁师母向神祷告，求主帮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预备一个工作。感谢主，神听了他的祷告，在1985年的4月1号，他正式进入台北卫理堂担任教会的秘书的职务。当时台北卫理堂，有500人， 每个星期六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因为他必须要制作周报。我和两个女儿就成为他们最大的帮手。那个时候，台北卫理堂的成人主日学每一季都会开十几门的课程，我们非常认真的学习，因为那些课程的老师都是从外面请来的，有一些还是从神学院里面请来的，所以我们接受了很多的装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一天，从以色列来了一位女牧师，来到台北卫理堂分享信息。这位女牧师有先知的恩赐，聚会以后，她为丁丁师母祷告。她为她祷告的时候说，过去你所失去的，上帝要加倍的来补足你。丁丁师母说，怎么可能？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后来我另外去了一家高科技的公司去工作，在那里我每一个月的薪资要比一般的公务员要高出两倍，而且那个单位也经常派我到美国去出差。真的，神是信实的。在那段时间里面，神真的让我们过去所失去的完全补回来，而且让我们丰富有余，并且也奠定了我们后来移民到纽西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引导，神会为我们预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三，要回应神的呼召。1992年，我申请到我工作单位的宿舍，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台北，工作的地方是在桃园，每天往返台北桃园之间至少要花掉2到3个小时。为了要节省交通时间的浪费，我们搬到桃园去居住，同时我们也换到桃园的石门水库教会去参加聚会。石门水库教会的负责人是张志兴长老，张长老跟张师母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每天清早6点就来到教会，来带领大家晨更，带领大家来导读365天，从来没有间断。我们也在晨更之后才到上班的地方去工作。在石门水库教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有另外一些的学习。张志兴长老亲自 来为我们做门徒训练，教导我们如何的讲道。我看到神在不同的时间给我们不同的训练。1995年我51岁，神给我一个感动。前50年我是为自己而活，后50年我应当为主而活。因着这样的一个感动，改变了我人生的后半场。因为当时我对中国宣教非常有负担，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无法到中国去宣教。有一位学弟在纽西兰读博士，放假了回国去探亲，他遇到我对我说，王哥，你可以移民到纽西兰，向纽西兰的中国留学生传福音，让他们把福音带到中国去。我想他说的蛮有道理，但是纽西兰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想如果上帝会带领我这条道路，他必定会让我顺利的办妥纽西兰的移民。感谢主，移民手续办得非常的顺利。1996年7月9号，我们全家人顺利的搭机进入纽西兰，正式到纽西兰的奥克兰报道。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到达退休的年龄，而且我的大女儿怡婷还在台北读大学，还有两年才毕业，所以我们报到之后，帮丁丁师母跟小女儿安顿好住宿的地方，小女儿也办好入学的手续，我和大女儿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天神的仆人刘竹春牧师从美国爱修园来到台北卫理堂来分享信息，卫理堂的牧者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在聚会之后，刘牧师特别为我们祷告。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家很快就要团圆了，会像月亮一样圆。我当时想，他怎么知道我目前的情况呢？我们目前的家真是分着三个不同的地方居住，丁丁师母跟小女儿是住在纽西兰，我大女儿在台北读书，所以住在台北，我是在桃园上班，所以住在宿舍里面。我们四个人分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他怎么知道我目前的情况呢？刘牧师为我接着祷告说，我看到你手里拿了一个笛子，笛子的声音很小声。他说他看到有一个号交在你的手里，号的声音比较大声，而且吹得比较远。他说你过去在国内所做的一切，不论是所事的而且所灵的都没有果效，以后你会有果效。 现在我想想，他说的真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因着刘牧师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更加的确定，这是神给我们的引导，这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引导，回应神的呼召，神所带领的必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时我还没有到达退休的年龄，退休的年龄是55岁，当时我才51岁。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我辞去工作，我就无法领到一笔的退休金。不过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单位突然有一个裁员的计划，发布了一个命令，只要你愿意提早退休的，你可以领到一笔的退休金。我看到这命令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我感谢主，我马上提出一个提早退休的报告。当我提出这个退休报告以后，事情办得非常的顺利，因为当时我的纽西兰签证是到1998年的7月9号，如果在7月9号之前我没有入境纽西兰的话，我就视同放弃。感谢主，我就在1998年的7月8号完成所有的退休手续，而且领到一笔的退休金，7月9号正式的入境纽西兰。神的时间一点都不会错误，他真的按照刚才那首诗歌所讲的，他一步一步带领我的前途。第四，要接受神的差派。在来纽西兰之前，我曾经想过，纽西兰我从来没有去过，将来到纽西兰以后，我们要在哪里服侍呢？其实神早有安排。来到纽西兰，我们认识黄孝观长老夫妇，他有一个意向，他想在纽西兰的奥克兰成立一间小组的教会。他邀请了3对夫妇，一对是陈曙明长老夫妇，一对是李守伯夫妇，一对就是我们。我们4对夫妇一起来在奥克兰地区来建立教会。更奇妙的是，当他跟台北灵粮堂周神助牧师交通的时候，没想到周神助牧师一口就答应了，他愿意来支持我们。虽然我们4家人都不是来自于灵粮堂，但是他愿意来支持我们。1998年7月26号，周神助牧师夫妇特别来到奥克兰，为我们举行了开堂礼拜。因为我们是4对夫妇一起建立这间的教会，所以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1年之间，我们的教会就成长到100多人。当时我们教会有从 奥克兰的东区来的弟兄姐妹，为了节省他们交通上面的浪费，我们后来又在奥克兰的东区成立了第二间的灵粮堂，就是恩泉灵粮堂。因为当初成立教会的四对传道人都不是灵粮堂的会友，台北灵粮堂就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母堂去接受一些的装备。2001年我和师母就回到台湾去，在台北灵粮堂接受装备，并且与牧区的牧者们一起配搭服侍。另外我们也到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灵粮神学院上了一些的课程。在2002年我们又回到纽西兰，但是母堂就希望我们能够到达另外一个城市去建立教会。后来我们选择了基督城，纽西兰南岛的基督城。2002年3月我们全家就从纽西兰北岛的奥克兰搬到纽西兰南岛的基督城。我们在教会的祝福之下，我们来到基督城筹备建立基督城灵粮堂。这一次母堂差派我们到基督城来建立教会，不像我们当初在奥克兰建立教会那么容易。因为当初在奥克兰我们有四对传道人一起来建立教会，而这一次只有我们一对夫妇，我们来到基督城来建立教会。在我们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们一共只有七个人，丁丁师母带领敬拜，我的小女儿负责诗情，我负责讲道，台下坐的只有四个人。我们虽然人少，我们虽然没有同工，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相信主必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差派我们出去传福音，他说只要我们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的话，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我们在南岛的基督城经过八个月的时间的准备，在2002年11月16号，我们特别邀请周神柱牧师夫妇他们来到基督城，我们正式成立了基督城灵粮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在世一共有33年半的时间，他30岁的时候出来，他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人。 它不但是那个福音的中心，它还是第一位的宣教士。我们再看到保罗的一生，保罗原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他遵守律法，但是因为他不认识基督，他到处迫害基督徒。有一天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他被主的光照差一点让他的眼睛都瞎掉了，但是因着这件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从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变成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四处去传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甚至将福音传到欧洲去。保罗的一生也就是一个宣教的人生。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位神所拣选的，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我们都要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您听了我分享的这段的信息，如果神要呼召你成为一个宣教士，神要呼召你出来传扬主的福音，你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神的道路》。